弟兄姊妹，祝内特别的平安，也谢谢敬拜主的弟兄姊妹为我们宣唱美好的诗篇。什么晓得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在万人中他最美好，我们爱他是理所当然的。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说弟兄姊妹，不管环境如何不管处境如何，甚至不管我们的心境如何，我们都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圣言的光照。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继续有敬拜，继续有大妖力问答和罗马书的讲授。好，请大家回到罗马书13章的第8节到第10节罗马书13章是空前的复杂是空前的艰难也是空前的被误解被滥用所以说求主光照我们使我们真正回到圣经本身回到圣经那种内在的易经解经的大公教会所传讲的纯正话语的体系。好，我们看到罗马书13章的第8节到第10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戒律，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小弟兄姊妹，这段经文爱说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你要知道这段经文在人的解释中也是再混乱不过的其中最大的混乱就是罗马书13章第10节讲了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只要我有爱心，我就不需要遵行上帝的什么律法了。所以弟兄姊妹，有多少假先知假教师，有多少稀里糊涂的人借着爱的名义把上帝的律法废除，借着福音的名义把上帝的律法废除了，借着所谓的和平情愿的形式搞一些打砸抢烧作奸犯科违背律法的事情。为什么呢？我有爱心啊！他因为有爱心，他就可以把公义，他就可以把法律，他就可以把制度，他就可以把别人都踩在自己的脚下。而且他的爱心怎么界定呢？他的爱心有什么标准吗？他的爱心有什么审判吗？他的爱心有什么根基吗？他的爱心只有一个字，我。只要我有爱心，我就可以为所什么欲为。这是极其邪恶的，极其欲玩的自欺欺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要讲爱与律法。我们会给大家讲到几个方面我们不光要有爱的心态，还要有爱的标准。所以在序言部分我就可以给大家讲到爱我守我诫命的，这是上帝所宣布的，这不光是旧约圣经中所宣布的，也是新约圣经中所宣布的。今天人，不要说人，包括基督徒，甚至我们做牧师的做神学家的最大的偏颇就是讲爱心却不讲律法，或者说讲律法却没有什么爱心。所以林七星牧师就讲基督徒的心中也有两个阴暗的角落一个角落是反律主义，要爱心不要律法这个是律法主义，要律法就没有什么爱心和怜悯。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使我们在心态和标准上，使我们在爱与律法上福音与律法上甚至是摩西和耶稣基督的教训之间保持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全的平衡。然后我们就在这段经文中给大家讲到三个方面，爱的心态 爱不要亏欠人，但同时又要常以为亏欠，这是一个心态。我们讲的爱的戒命，这名称叫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还有别的戒命。第三个，爱的底线。爱的底线是什么？啊，说一千道一万，你不要害人啊，你不要以爱的名义害人啊。所以保罗讲，爱是不加害于人的，这就是底线的。小弟兄姊妹，今天这节啊八九十这些经文虽然简洁，但是我们求主光照，使我们真正明白何为爱的心态，何为爱的戒令，何为爱的什么底线。做人不要丧失了底线啊，做公民不要丧失了底线，不要说中国人、外国人、白人、黑人、黄人，做人是要有底线的啊，没有了底线，连加尔文都讲，如果我们是伤天害理，如果我们连基本的道德底线都不遵守，我们就丧失了基本的 human nature， 我们就丧失了什么人性的啊。加尔文当初500年前就讲这样的话。所以最后在劝勉部分，我和大家共同的祷告，共同的认罪悔改，基督徒与教会的十大悔改。我就特别用20世纪最出名的政治哲学家伯克利，他是从纳粹战犯下活活的逃出来的，来到美国做政治哲学的教授。他就反省一个问题，为什么路德宗教改革的故乡，为什么在德国当时人口中啊 ,10% 的是不信上帝的，但是 90% 的是路德宗的了啊，长老宗的了啊，天主教的，这 90% 的都可以大而言之称之为什么基督徒。为什么德国有 90% 的基督徒却任凭希特勒和纳粹政权上台，而且上台达若干年之久，而且活活的用这个极其残暴的手段硬硬的杀死了600万犹太人，不要说祸害全世界其他人了。所以伯格林非常不解的啊，苦苦的求说的，为什么希特勒在路德宗教改革的故乡，在基督徒达到 90% 的国家却建立了荼毒世界的纳粹政权。那就是基督徒和教会都应当深刻什么悔改。我们不要妖魔化希特勒啊，也不要妖魔化毛泽东、布尔伯特，这些是罪人，是大罪人，但是这些也不过是罪人。如果我们哎呀，德国全是因为希特勒，意大利全是因为墨索里尼，那么德国人还需要认罪悔改吗？那意大利还需要认罪悔改吗？那我们就重新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类的也成了我们的中保，也成了我们的替罪羊，成了他担当德国人、意大利人的罪孽，然后我们自己就不反省我们自己人性深处的我们那种从犯啊，我们那种默契，我们那种配合，我们那种从罪中、从别的罪中、从自己的罪中得乐趣、得利益的那种非常阴暗的什么心理。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往下看。当我们讲到心态与标准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上从来没有讲律法是根本啊，圣经上永远讲上帝是根本啊，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万有不是本于律法，不是依靠律法，不是归于律法啊，律法之所以是重要，因为它是上帝的律法，因为它是上帝赐福我们的律法，因为是上帝赐给我们治理的工具，建国的蓝图，必是相爱的艺术，天国之行的指南。所以如果我们把律法从上帝那里孤立起来，哎，律法重要，律法重要，律法重要，我们却忘记了律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律法显明上帝的旨意，显明上帝的性情，是让我们能够效法上帝，是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这也叫本末什么倒置。二小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怎么强调律法，其实我们都需要回到另外一个极，一极是上帝本身，因为上帝本身是赐律者、设律法者；第二极是本身上帝又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那不信主的人，使徒保罗也讲，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 新，那我们新竹的人更是圣灵亲自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新版上。所以弟兄姊妹，圣家讲到律法的时候，始终讲到两极。那律法对于上帝而言，它是上帝旨意的显明；第二，律法对于人而言，刻在我们的心中，是我们人性的底线。如果我们不遵行律法，不孝敬父母，没有彼此相爱之心，偷抢烧杀掳掠，这就是禽兽什么不入，这就是违背了人的底线，这就是根本不像人，不是人，根本是亵渎人性，甚至是什么反人性的。二次大战以后，日本的战犯、德国的战犯、意大利的战犯受到了国际法庭的什么反人类罪。其实那个反人类罪不是反人类，反人性罪。就是他们那样大量的屠杀和平的、手无寸铁的，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其他居民，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是违背什么人性的。当然更重要的是 against the nature of God， 是反违背上帝的什么旨意的，是伤天害理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心态与标准的时候，圣经上首先不是让我们行律法，首先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不是从律法而出，一生的功效不是从行律法而出，一生的功效是从我们的心而出。然后使徒保罗的解释更加简洁明了，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如果没有真正的爱心，那么这些话语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钵一般。我如果能言会道，甚至先知讲道，也能够讲说各样的宇宙的奥秘、自然的奥秘、法律的奥秘、经济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我有完美的信，甚至我的信心能够使我愚公移山惊为什么填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爱心，我就算不了什么。而且我的奉献的心智达到了什么，我不光把我的财物舍给穷人、周济穷人，而且我舍了自己叫人分晓，甚至佛教徒讲的一身吃虎，那老虎饿了，我对老虎也有怜悯之心，就把我自己的身体让老虎吃了。那这样的善举、这样的义行，看起来无不震撼人心的。但是圣经讲，哪怕你舍己身叫人焚烧，如果里边没有真正的爱主爱人之心，仍然与你自己什么无异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面对神的律法，我们首先要讲的爱，这个爱中间是有个心字，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然后第二个方面，律法是标准。其实中国人，你要知道，美国最深的哲学不是实证主义，不是实用主义，不是虚无主义，不是多元主义，不是世俗主义。美国最深的哲学就是 common sense philosophy， 就是常识哲学。但是现在很多人也不晓得美国人所讲的 common sense 是什么。为什么有 common sense？ 是因为美国有 common law， 共同的律法。为什么有 common law？ Because we have a common God，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上帝。 In God we trust， One nation under God， 是因为我们共同信靠的是上帝，是因为这个国家是在上帝之下统一的国家，所以我们都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所以上帝的律法是我们共同的律法。那根据上帝的律法所生的责任之心，那就叫 common sense。 今天离开了上帝，今天离开了上帝的律法，离开了上帝的救赎，就 make no sense 或者 nonsense， 就荒谬啊，荒谬之事、荒谬之言就成出什么不求。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说，人当以训诲和罚度为标准，爱我、受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耶稣基督也教训说，那些有了我的命令，这不是单数的。因为有很多人 reduce， 就是约化，我守上帝，我守耶稣基督的彼此相爱的诫命就可以了。对不起，不是。圣经讲的 keep my commandment 是复数形式的。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本身。耶和华上帝赐给我们的诫命绝不是一个诫命的，而是 commandments， 复数形式。所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你首先其实弟兄姊妹啊，人和人之间相处，不管在家庭中还是教会中还是在社会中，首先你别把爱挂在嘴上， 首先是要把公义付诸行动啊，首先是要保持公义。所以你看圣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你总是把爱挂在嘴唇上，就中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这百姓用嘴唇什么尊敬我，心却什么远离我。所以我们省察自己的时候，要省察自己有没有爱心，要向别人表明自己的爱心的时候，要看自己有没有行动。所以你不要对着别人需要你行动的，你说我有爱心却不行动，那这也是自欺欺人，假冒什么为善的。咱在雅各书二章十二节就讲，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什么行事。弟兄姊妹，中国人的悲剧是什么？现在西方文明的悲剧和危机是什么？当我们中国人要走现代化的路子，现代化的路子不是向阿富汗学习，不是向印度学习，不是向沙特阿拉伯学习，不是向非洲学习，而是欧风西雨的，而是向欧洲和美国学习的。但是当我们定制要向欧洲和美国学习的时候，欧洲和美国却放弃了基督教文明的理念。本来他们是以基督教建立国家的，本来他们是以基督教建立文明的，但是到了18世纪19世纪，特别是受法国大革命无神论的什么影响，他们认为最好不要有宗教，有宗教的话也不要有公共什么空间，要把宗教，要把上帝，要把祈祷，要把读经赶出公共什么空间，只把它隐藏在个人的私人生活什么之内。而这样我们的社会上的人啊，这样甚至教会的人啊，我们就拱手走出了公共领域，拱手走出了教育领域，拱手走出了社会中的各个公共的领域。这样我们自己就像尼采所讲的一样，现代人啊，你自己成了 murderer of God， 现在我们就成了谋杀上帝的人，我们把上帝从各个领域中赶出。这是说我心中有上帝就好，我们不容许上帝在教育领域出现，我们不容许上帝在警察部门出现，我们不容许上帝在军队出现，我们不容许上帝在演艺界出现。所以这样各个领域四面八方都浸透了敌基督者的毒教的。所以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啊，不管我们在家中，不管我们在教会中如何传讲真道，一到大学，一到工作，就很容易被周围的随波什么驻留啊，因为周围的异教的、邪教的、放纵私欲的那种 indoctrination， 那种洗脑、那种灌输啊，使我们自己在家庭中、教会中是无力支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既然放弃了整个战场，难道我们在堡垒中就能够维持求全吗？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唯愿上帝继续施恩待我们，使这个西方教会啊能够重新恢复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什么有福的，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包括美国本身 in God we trust, one nation under God， 这是不能够修改的，这是不能够改变的。如果挪移这样的疆界，那上帝也必把美国放弃。所以我们要警醒谨守。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在使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呢就完成了律法啊。其实这个地方也是很深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啊。你就看到第八节说 owe no man anything， 什么意思呢？基督徒不要欠债啊！基督徒尤其不要长期欠债。所以你看到在圣经律法中第七年的时候就是什么安息年，而债务就要什么赦免。如果他欠债的就是你借人家债的奴隶的，这是圣经讲的。如果我们十几年几十年一生一世我们都在还债，那你就会中国大陆称之为房奴。房奴就是你为了买这个房子你贷款，你工作了，你生活了，你就小心翼翼，你就怕工作断了，你就怕工资不够，最后这个房子你还了多少年，贷了多少年，最后都归于什么无有，那就不知不觉成为什么房奴啊，成为债务的什么奴隶。所以圣经上总是讲啊，第一不可欠债 不可长期什么欠债啊。这个方面这个教训，现在美国之所以软弱，美国之所以挣扎，就是为了所谓的高福利啊，为了养老人家，然后就美国这个债台什么高筑，然后若干几代人美国也都还不了，这也是美国需要认罪什么悔改的地方。那今天美国最受压迫的是谁呀？最受毒害的是谁呀？最忙碌的是谁呀？不就是白领的，不就是中产的，有工作还纳税，又养家，又要参加教会，又要参加社会，还要无限的不断的被下面的收取一部分，然后被下面的不劳动的天天啊一群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提高福利，提高税收，收谁的税呀？那就收那些劳动的中产阶级的，按照法律什么纳税的。这部分人反正两头不讨好，被下面的被人家抽取，被下面的被人什么积压，然后这个中产阶层啊在美国就不断什么缩小。说当美国这个中产阶层，当美国真正的做工的纳税的这个阶层不断缩小的时候，美国也就土崩什么瓦解。啊，所以这个方面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用我们学多少神学的、哲学的、经济学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我们既不可亏欠啊，同时没有彼此相爱，还要常以为亏欠，就是我们应当在哪个地方欠债呢？就是我们在爱人如己上，或者我们在爱上帝上，永远不要觉得哎，我已经完全了，我已经得着了。连使徒保罗也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完全了，而是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直跑。所以这个 debt of love， 爱心的债务，也就是爱心的什么责任的。然后第三个方面提醒，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还会讲，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不是说不遵行律法了，真正爱人的是要持续不断的遵行神的律法。 Love is the fulfilling of law。 Fulfilling 是动名词的，fulfilling 是现代时的，或者 fulfilling 是完成时的。现代时和完成时这儿强调什么呢？ ongoing action， 就是持续不断的行为，就是真正的爱必然是持续不断的遵守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律法，绝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只要口称有爱心就可以连上帝的律法都可以废掉，这是荒谬绝伦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加尔文在罗马书注释，他就注释第八节，他就说保罗在此乃是指出执政者的权柄也是以爱为前提的。如果一个执政者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武力统一天下为纲，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没有合法性啊。也许他在人数上，也许他在历史上，也许他在宣传上，也许他在表面上有合法性，但是在加尔文的注释，在上帝面前，在道义面前不具有合法性。所以真正掌权的也应当，过去的皇帝还讲爱民如子啊。如果皇帝不讲爱民如子了，那就是无道的昏君啊。只有到了现代集权政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定要把一部分人杀掉。哇，这是这种喧嚣的声音是一种集权的恐怖主义的声音的。所以保罗在十加尔文都解释说，当我请求你们顺服掌权者时，我乃是盼望一切的信徒当以爱的律法 The law of love 为出发点，假使你们盼望善行得到伸张，若不是这样盼望的人是没有人性的。加尔文讲，你如果不盼望善行得到伸张，却盼望邪恶到处肆虐，却盼望美国崩溃，却盼望中国大陆崩溃，你这样是没有人性的。如果美国崩溃了还有三年之城吗？如果中国大陆崩溃了，这14亿灵魂难民谁能够接受得了啊？这也是一个常识的。所以说我们盼望善行得到伸张，所以你们就当努力使律法与善政得到 prevail， 不光是得到普遍，要使律法和善政占上风，要这个邪不压正。如果没有邪不压正，到处是恶人横行，恶人游行，那这个义人就看到局势很恶，不得不明着什么博保身。这就是耶稣讲的不法的事情增加，人的爱心就什么冷淡，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而与世界真实邪恶。 法律的人民可以顺服保障律法的人。这保障律法的人是什么 ？Administrators of law， 那就是执法人员。哇，我们不能把警察当作蚂蚁，我们不能够把执法的警察当作犯罪分子，我们不能够因为他一点点的事情还没有付诸法庭审判，该辞职的辞职，该逮捕的逮捕。那他最多是犯罪嫌疑人啊，他还没有经过正当程序审判啊。那我们怎么就认定这些执法人员一定要必须把他们绳之以法呢？那我们美国的司法制度，全世界号称的最公义的司法制度何在呢？为什么我们舍弃了司法制度而诉诸人民群众的武装暴动呢？这是来自撒旦的，这不是来自美国的，这不是来合乎圣经的啊！这是盗贼呢，是要偷窃、毁坏、杀害的。所以加尔文明确地讲，人民要顺服那些保障律法的人，对那些执行律法的真正爱、真正这个尊重律法、真正秉公执法的警官、警察，每一个行政部门、各个执法人员，我们都当予以充分的尊重，甚至是顺服。加尔文讲，这样，因为他们使我们得享太平，上帝不会直接让我们太平的。弟兄姊妹，很多人，上帝让我太平，上帝怎么让你太平？上帝给你派的、配件的、赏善罚恶的执政官，你不顺服，你会太平吗？啊，就像有一个人啊，大洪水，主啊，你来救我！一个船过去了，不是；一个船过去了，不是，最后死了，埋怨上帝，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来救我？那上帝说啊，我安排了好几次船去接你，你都不上船，你还埋怨谁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珍惜上帝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社会中为我们设立的那些真正 higher powers， 那些崇高的、真正是敬畏上帝、爱民如此、爱人如己的这些执政执法的，如果我们不爱护他们、不尊重他们、不配合他们的执法，那美国就会崩溃。其实在美国崩溃之前，人心已经崩溃了，我们的心已经崩溃了。所以加尔文说，一直想要实行无政府主义，就是破坏了爱的原则，因无政府主义的直接后果乃是国家区域混乱状态之中，使得天下什么大乱。第二个方面，爱的诫命。所以使徒保罗就在时代圣灵的默示下特别讲到十条诫命的第二块法版啊，不可奸淫，啊，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啊，不可贪婪，啊，然后为什么呢？因为约法十章啊，第一版是关于神权的，啊，第二版是关于什么人权的？神权会上帝会亲自出手，上帝会亲自出手，但是在人权方面，执政掌权的是应当赏善罚恶，是尤其需要捍卫什么人权。那这个执政掌权的不能问他啊，你在家里有没有偶像崇拜啊，有没有设立家庭敬拜啊，有没有守安息日啊，没有守安息日抓起来杀了。不是的，这是神权，这是上帝独自管辖的。而任何这个牧长而任何执政官都没有权利这样闯入私人的空间，闯入上帝和良心的什么空间。但是你奸淫啊，你强奸，你杀人，你放火，你砸商店啊，你还觉得我这个贪心啊，均贫富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重新分野分割别人的财富，你觉得还是义正什么实言。所以约法十章啊，尤其是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这是确保公共秩序的基本的原则和原理。然后他虽然说不可不可不可这样，但是律法的精义是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的啊。这个方面耶稣在总结律法的时候最大的诫命爱上帝啊，其实就是要爱人如己啊。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反复强调，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真正的爱是圣洁之爱，真正的爱是公义之爱，真正的爱是秩序之爱，真正的爱是和平之爱，真正的爱是造就之爱。那些奸淫的、杀人的、偷盗的、贪婪的、打砸抢烧的，不是爱上帝，不是爱灵舍，是唯独爱他自己的邪情什么私欲的。他们嘴上挂的每一个爱字都是对爱的玷污和亵渎。 好，第三个爱的底线。那神通宝老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Love does no wrong to a neighbor， 或者 Love does no evil to a neighbor。这地方不是一般的不加害于人，爱是不要害邻舍。啊，你把这个社区的商店烧了，啊，你把这个社区的建筑道路砸了，把这个公园的墙给污秽了，那你真的是要爱人如己吗？你真的是爱你的邻舍，爱你的社区吗？啊，所以爱的底线，你先不要害人好不好？第二个爱的考验，要 love yourself as your neighbor。 当然了，弟兄姊妹，这节经文也难解呀、啊，所以我们中文和合本我们就把它翻成不加害于人。本来圣经讲的是爱邻如己，我们要翻成爱人什么如己。但是耶稣基督讲，律法上讲，爱你自己就如爱你的什么，爱邻舍就如爱你自己，是有深意的。为什么呢？就说爱你自己更要爱邻舍，而且爱邻舍的时候就像爱你自己一样，那就是中国孔子讲的，你推己及人，己利利人，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当然圣经讲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凡是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先待别人，不要等待别人来对我们好，你先对别人好。哪怕别人得罪了你啊，你不要等别人啊，不要等别人来向你道歉，你要先要去找他和解。哎，弟兄，你讲的这句话是不是针对我讲的？啊，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得罪了你、啊？所以，真正的爱的经历，凡是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先怎样什么待人，远远的高于孔夫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什么于人”。啊，当然啊，这是圣经中的律法的原则。然后爱的经义，弟兄姊妹，我实在就给大家讲这个爱的经义啊，说 therefore love is the fulfilling of the law。 啊，现在我们新的啊伦敦圣经公会啊新的圣经的一本就翻译成，要爱就是不断的遵行神的律法，绝对不是导致误解的，爱就完全的律法，没有人完全的律法。真正的爱是恒久忍耐啊，真正的爱啊是永不止息，真正的爱是不断学习，也就是持续不断的按照神的律法爱彼此什么相爱。小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到了爱的心态、爱的诫命、爱的底线啊。最后我们从十个角度来审查我们自己，来审查我们的教会，来审查美国的教会，来审查甚至全世界的教会。所以沃格林在1964年在慕尼黑大学，他就有一个希特勒与德国人的讲座，在讲座中间他就痛痛地指责了三大界人士。哪三大界？第一个学术界，美国今天的学术界，今天的媒体界，为什么极左盛行啊？社会主义盛行啊，高福利盛行啊。所以就像当初在德国也是这样，当初在中国大陆，蒋介石先生派飞机接那些院士，80多个院士，只有10个院士愿意到台湾去的，60多个都留在红色大陆的。你要知道，当时 90% 80% 的所谓的爱国知识分子是赞同社会主义，是赞同共产主义的，最后虽然他们也被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害了。人的脑袋呀，人的脑袋呀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所以沃格林说，第一个是学术界，第二个是宗教界，第三个是司法界。那是司法界呀、啊，啊，就像中国大陆讲的一样，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啊，极其黑暗。好，弟兄姊妹，如果美国没有司法独立，如果美国的最高法院不在立法和执法之间保持一个平衡，如果美国的最高法院想立法，啊，想执法，大权集于一身，那这个美国制度就整个崩溃了。我们就给大家讲这十个方面。第一，沃格林也讲，要为教会本身的傲慢来悔改。好，不管傲慢在教会附近出现，甚至是以教会的名义出现，甚至成为教会的一个部分，我们都要反对。 说昨天永刚长老和爱弟姊妹深刻的反省，我就跟师母讲，哎呀，我说真的是神恩待永刚长老，我说我做出的认罪悔改还不如他深刻，所以我更要认罪悔改，所以要为我们的傲慢啊是万恶之根啊，谦卑是众善之首，打着教会的名义，打着上帝的名义，目空一切更是可怕的。第二个，为贬低人性悔改啊，我们信耶稣基督，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啊，我们不能够把犹太人当成猪啊，我们不能够把黑人当成奴隶啊。 Black life matters， 是啊， White life matters， 不光是黑人的生命，黑命贵，白命贵，黄命贵，弟兄姊妹，一花一草，甚至是一个乌鸦，动物也有动物的权利，为什么呢？上帝借着挪亚与人立约的时候，还有动物什么立约？那上帝让人做管家，不是让人做杀手的，所以我们要爱护环境，所以我们也要爱护动物，所以哪怕动物该杀的杀，但是我们也要有一定的底线，也不可虐杀，不可活着虐杀动物，这些方面大家都知道。第三个，为顾及既得利益而悔改。有的时候教会，包括我做牧师的，有的时候，哎呀，讲到要得罪这个，得罪那个，这个大款啊，那个什么，哎呦，不要讲了，不要讲了，讲的时候柔和一点吧。我们就为了既得利益，政治正确，宗教正确，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要真理上正确，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第四个，要为爱心的亏欠悔改。第四个，要为政治上的糊涂悔改。啊，这个我这里用了一个词叫 radical stupidity， 那翻成中文是什么？极端的糊涂。其实翻成糊涂是比较温和的，应当是极端的愚顽。那极端的愚顽是什么？那德国人就讲，站上真正掌权的你都要顺服，所以希特勒了，纳粹党了，德国人都要什么？顺服。元首好也希特勒，哇，你就想想那些主教们，因为这个路德宗和天主教都是主教制的，那主教都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换成了希特勒的十字架了，那政治上何等的愚昧，何等的糊涂，何等的愚顽啊！甚至在中国大陆很多牧师就讲，那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合乎圣经的，就是使徒行传里讲的凡物什么功用啊，你就想这是何等的糊涂啊。然后我们看到，然后另外五位，然后这个我跟你讲，要为盲目的顺服党权者及其法律而悔改。党权者不是绝对的啊，社会的法律包括美国的法律不是绝对的啊。我们应当像使徒讲的，顺服上帝还是顺服人啊？当人的法令、人的权威违背上帝的时候，践踏我们的良心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不服。我们这个 Protestant， 我们这个新教抗罗宗，不就是起义路德的抗议？所以我们抗议，如果我们对真正掌权者，如果我们对世俗的法律无条件的顺服，那我们还有抗罗宗吗？还有抗议宗吗？还有良心和信仰吗？第七个，为教会崇拜名人悔改啊！所以我跟您说，当时著名的乔恩体育之父，他不是 church father 的。今天你看教会，有的人搞名人出名了，我们让他做牧师啊；有的人打球出名了，我们马上让他来做见证，牧师都没有讲到的机会，那牧师就没有做见证的机会。那在学神学院的全身心奉献出，因为他挣钱成功了，因为他打球成功了，因为他是这明星那明星，教会就请他来站台子的。这个我们这个名人效应是可耻的。第八个，为思想的贫乏悔改。那灵里 poor in spirit， 灵里贫穷的是有福的，但绝对不是 weak in head。 如果头脑软弱，根本没有思想，没有框架，没有范畴，没有判断力，头脑软弱的人是有福的吗？圣经讲的不分好歹啊，就被各种异端之风吹来什么吹去，常常学习重就不能明白真道。第九，为反犹主义悔改。那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犹太人，我跟你讲，你反对犹太人，那不就是每天都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吗？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反对黑人，我们也不是反对白人，我们也不是，当然也不是反对黄种人，那我们啊，要反对的是罪恶本身。第十，为没有为社会公义守望而悔改。我读完这段经文祷告我们就结束。那我个人就特别引证一世结束三十三章七到九节说，人子啊， 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呐、啊，你必要死。你一心结果不开口警戒恶人，你就说啊，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我这时他要走上悬崖峭壁了，使他离开他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恶人犯罪死了，我们这些似乎不犯罪的、冷漠的、中立的、宁折包身的，我们也是死路一条。所以上帝要向我们讨他上面的罪，他让你警戒恶人专利他所行的道，他仍不专利，还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了你自己脱离的罪。面对美国的局势，甚至面对美国的大选，面对大陆，面对香港，面对台湾，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做一个爱心的、公义的守望者。祷告，主啊，我们在爱心上大有亏欠，我们在思想上、公义的见证上啊都有亏欠。主啊，倘若你不是你恒久忍耐，倘若不是你为我们存留余数，你若按照我们的罪来纠察我们，我们实在是活活坠入人间。主啊，你保守欧洲，主啊，你保守美国，主啊，你保守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主啊，你保守每一个真正你所拣选、你所救赎、你所陪伴的人，使我们都能够认罪悔改，与你同行。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